英伦行二。
虽然一开始感觉不太顺利，不过不好的开始未必就是失败的一半。当晚我睡得非常好，即使窝在那么小的房间，两张单人床相隔不到半公尺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，这就是欧洲最典型的旅馆房间，特色只有一个字，小。之所以睡得好，不是床的品质好，而是过去两天我都没有睡好，累过头了。只要能够平躺着睡，不是挤在经济舱狭小的座椅之中，管他什么床都睡得好。第二天起床，我叫醒了一家人，前往餐厅吃了一颗14.95磅的早餐。这不是我浪费，而是每天早餐都含在我们的房费里面。很普通的早餐，也是英国最典型的早餐。大致上来区分，就是新鲜水果、饮料，好比说果汁、咖啡、茶、坚果麦片类、酸奶类、面包类，还有荤菜类，煎培根、煎香肠、煎蛋、炒蛋，以及素菜类，包含炒蘑菇、炒花椰菜、烤番茄、炸马铃薯、煎薯饼、煮豆子，种类都不是很多，品质也普通，口味马马虎虎，和国内五星级饭店的早餐相比，品质和花样都差了许多。不过呢，这里是英国，其次呢，假如精心布置一下，英式早餐的看相也不错，大家可以参考相片二。虽然不是很丰盛，但过去3个多小时我们只吃了卤鸭翅以及长荣航空那乏善可陈的三餐，以至于这顿普通的早餐吃得格外的香喷诱人。我们每个人都吃了3-4盘，吃的是精神抖擞，容光焕发。吃完早餐，一家人都情不自禁发出肺腑之言，谁说英国的食物不好吃啊？小儿子更是有感而发，放心了，我喜欢英国的食物。我甚至脱口而出，这顿早餐只相当于十瓶可乐的钱，真是便宜。老婆则道，亏你买了那么多赞美口粮，浪费。来到英国的第二天，一顿早餐就让我们忘了1英镑等于55元新台币的事实，而能从一个崭新的英国人的角度审视英镑的价值。接着我们说明这一次的参观行程，这一趟英伦行是9天8夜，扣除飞行时间，实际上完整的参观行程只有6天，基本上是每天上午下午各安排一个参观景点，分别是第一天利茨古堡、巴斯古城，第二天布伦亨宫、牛津，第三天沃维克古堡、莎士比亚出生地，第四天剑桥、伦敦塔桥，第五天伦敦市内的景点，包含伦敦塔、国会大厦、西敏寺、白金汉宫、大英博物馆、国家艺廊，第六天是伦敦自由行，由我带着家人前往哈利波特的9¾月台、大英图书馆、福尔摩斯博物馆、千禧桥、全世界第二大的圣保罗教堂，以及充满街头艺人的科芬园。我很欣赏这种松散的旅游行程，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只安排了一个旅游景点，容许我们悠闲自在地进行深度旅游，完全不赶时间，没有任何的采购行程，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车程也不长，可以说是我参观旅行团之中最佳的安排和设计。又因为每一天中餐自理，最后一天甚至全天自由行，所以团费特别低，我们一个人团费只有45000元。类似的行程如果是别的旅行社，可能都在6-7万元左右。图一显示的是英格兰的中南部，英国的全名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，简称联合王国，一般通称英国，是由大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、苏格兰、威尔斯以及爱尔兰岛东北部的北爱尔兰所组成。这次旅游虽然局限在英格兰的中部，或许看得不全，然而单就这6-7天的经验，我对英国主要的印象如下。首先我讲饮食，所有先进国家之中，英国算得上最不讲究吃的民族，请注意，是最不讲究，而不是最讲究。穷的国家人民没有能力讲究吃，可是呢，英国曾经是世界第一强权，即使今天没落了，人们的年平均收入也高达45000美元，台湾只有18000美元，几乎是我们的2-3倍。长期如此富裕的国家，饮食文化是如此的落后，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。感觉上用餐的时候，英国人只要手中有一杯酒，其他都是次要的，不必计较的。英国最典型最流行的食物是炸鱼薯条，也就是 fish and chips， 大家可以参观相片三，到处都看得到。外卖店一客所价大概4-5磅，大餐馆大概90磅， 比台湾的牛肉面或卤肉饭还要普及。炸鱼薯条是一道很简单的菜，不必看食谱我也做得出来。这就是英国的国菜，也是最受欢迎的一道菜。你能够想象其他的菜色吗？英国最典型的餐馆是结合酒吧的美食酒馆，营运的方式类似国内的摩斯汉堡，没有带位的服务生，客人要自己找座位，自己决定菜色，自己到吧台点菜，当场付钱，然后再拿着一个号码牌回到座位，服务生则依据这个号码牌将食物送到指定的座位。走进餐厅，每一张桌面都摆了一份菜单，只有一张 A4 的纸张这种大小，上面印了二三十种菜色。所谓二三十种菜色，不全是主菜，而是少数的开胃菜、沙拉、甜点以及几道简单的主菜，像是炸鱼薯条、牛肉汉堡、奶油鸡、烤牛肉、腰子派。菜色虽然简单，但吧台相当的现代化，甜点令人看的是眼花缭乱。大家可以参观香槟室，除了贩售各种烈酒、调酒、葡萄酒，也必定提供种类繁多的本地啤酒。别的国家酒吧就是酒吧，可是在英国，一个现代化的酒吧是餐厅必备的附属品，甚至点餐的地点就在吧台。你设想一下，你站在眼花缭乱的吧台点菜，你会不顺道来一杯吗？我很快就入境随俗，也懂得在用餐的时候来上一杯，然后又一杯，果真是管用。几杯下肚，飘飘然之际，我也和英国人一样不计较菜色的好坏。据说英国人平均在饮酒的花费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，这除了和他们是产酒国家有关，更重要是他们的饮酒的社交文化。下班时间请注意街头，只要是美食酒馆，这是非常普及的，每条街都有一两家，另外几乎都是人满为患，众人或坐或站，人手一杯，谈笑神风。英国人有点类似日本人，个性拘谨，不喝几杯好像无法和他人交谈，下班以后不喝一两杯也绝不回家。在英国用餐应该学着他们来几杯，否则肯定会抱怨英国的菜难吃。虽说难吃，对于一个赴英国旅游的外国人而言，由于待的天数不长，也不至于在七八天之内吃腻。最起码这次我们一家人对英国的食物都很满意，平均体重都上升了几公斤，大家都很满意，再没口粮怎么办？为了表示我没有犯下错误，再没口粮在我的强力促销之下勉强在回程之前分配完毕，只带了四盒泡面，一直带到回程的飞机上，当儿女再也无法接受长荣的飞机餐，这才向空姐要了热开水泡了吃下肚。这一泡香味四溢，逗得附近的旅客口水直流，纷纷要求空姐提供泡面。空姐说那是旅客自己带的泡面，因为外国友人忍不住直接询问儿子还有没有多余的泡面。由此可见，英国菜胜过中式泡面，中式泡面又强过长荣的飞机餐。除了三个正餐，英国人独创了下午茶，不吃一下英国下午茶就等于没有到过英国，这一句看自旅游书籍的名言让我印象深刻。不过呢，先要提醒你，正式的英国下午茶通常只有高档饭店提供，一客所价二三十英镑以上。以现今的物质富裕程度而言，我认为英式下午茶会渐趋没落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大家都怕胖，也因为如此，这趟英伦行我们没有尝试下午茶。即使好几次我决定不计代价找一家高档饭店吃吃看，但都遭到全家人一致的反对，绝不是因为贵，实在是吃不下。再接着我们讲英国的天气，久闻伦敦的天气是说变就变，这一回我可是领教到了，前一分钟还是艳阳高照，后一分钟狂风大起，再一分钟就落下了暴雨。不过呢，也仅仅是二三十分钟，天空又是看蓝一片。当然了，也不是说都是这样奇怪的天气，只是待在英国的那两三天就碰上了那么两三回。除了变化无常，英格兰的天气可以说是棒极了。出国以前的台湾天气热得像蒸笼，除了窝在冷气房里面，室外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可是呢，这个时节的英国却有点像台湾的晚秋，气温介于摄氏10度到25度，湿度也不高，让人感觉到舒适极了。没什么好奇怪的，伦敦的纬度高达51度，台北才25度，伦敦比台北更北2800公里，相当于黑龙江的位置，夏天当然不热。反过来说，夏天才不过如此，冬天岂不是天寒地冻吗？没有错，是天寒地冻。也因此呢，除非你想看雪，冬天绝对不要到英国去。再接着我们来谈英国的物价，英国的平均物价的确是高，最起码它是我去过国家中最高的。一餐一个人 随便吃一吃大概就要10磅，假如吃的正式一点，点的菜高档一点，那肯定要20磅以上。不过呢，也有可能我到的地方都是观光区，店面的租金特别贵，因此店家特别抬高了售价。可是饮料贩售机又该作何解释呢？我仔细观察沿途经过的饮料贩售机，不管是瓶装可口可乐或是矿泉水，价格都在1磅以上，有的甚至贵到1.8磅。有一次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，温蒂汉堡一份简单的套餐竟然要价5至8磅，真是贵得令人不敢相信。不过呢，此行的最后一天自由行倒是让我碰到了一次例外。由于那一天是最后一天，为了留下美好的回忆，我原本计划在伦敦闹区找一家好餐馆，一家人大吃一顿晚餐。后来因为沿途杂食吃得太多，每个人都说不饿，我甚至感觉到有一点胀，索性就省下了这一餐。晚上搭地铁回到投宿的旅馆，距离不过才3-4站，也就相当于台北火车站和中和之间的关系。离开了观光区，桥卷旅馆附近有一家小餐馆，主要贩售披萨和炸鱼薯条。在英国只要是餐厅就一定有这道菜，也就是炸鱼薯条。店面非常朴实，老板的外貌有点像意大利人。我灵机一动，就叫了一张15寸的披萨饼。必胜客最大的披萨饼只有13寸，所以15寸呢比必胜客更大的那个还要再大一点。除了披萨饼，还有一份炸鱼薯条、3罐可乐，结账的时候总共才14.8磅。这个价钱算一算和台湾的物价是差不多的呢。这一餐不单便宜，口味也好，在离别前夕大大改变了我们对英国物价的观感。或许呢，英国某些地方的某些东西还是便宜的。